胡公山结果了那个哥斯哈之后，拍拍自己身上的灰土，在他身上搜出了纳莫的书信，心中暗想，既然已经把情况摸清楚了，那就没有必要再去冒险呢，自己一个人去解决不了问题呀。想到这儿，他转身想去牵自己的那匹马，却不料正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在柳树上解他马的缰绳呢。他大喝一声，住手，便纵身而上啊，一把揪住了那个人，把那个人翻过来这么一看，啊，原来是熟人呐！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山姑殿的伙计御前五等侍卫郝老四。胡公山一看就乐了，哎呀呀，我说老四兄弟，你怎么弄成这副模样了？郝老四也认出了胡公山了，哎呀妈，胡老爷呀，哎呀，咋整的呢？哎，你咋往这儿来了？哈哈，怎么着，老四，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吗？哈哈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？嗨，别提了，胡老爷，妈背透了。昨晚上吧，哈，我那啥输了钱，结果呢，喝了一夜的酒。胡公山一看，他当面撒谎。嘿嘿一笑，哈哈哈，老四啊老四，还有比我更鬼的人吗？我什么全知道，你是去找魏东亭搬兵对不对呀？
好，老四听了不由吃了一惊，他看看眼前这个胡公山，心里就颠算开了，这个人平常也不断和他打交道，可是终究弄不清他的真面目，此时此刻他突然出现在这里，他来干什么呢？
郝老四有些狐疑不定，瞪着眼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句透底的话了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，胡爷，你咋知道我去搬兵啊？胡公山在他肩头上拍了拍，哈哈，老四说了实话，这才像个兄弟嘛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帮帮你。郝老四一听这话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呀，胡兄，如果你能把我这两位兄长救出来，我郝某将永世不忘啊。哈哈哈哈，算了吧，我知道你机灵得很，很会做戏。哈哈，这里不仅有你的两位兄长，还有皇上的老师五次友，是不是啊？哎呀哎呀，看来在你这真人面前是半点假话也说不得呀。只是胡爷，你眼下有啥好法子呢？我已经探听清楚了，木里马被史龙彪抓住，把他捆在岛上了，他们几个看来暂时不要紧，不过史龙彪也被乱箭射死了。咱们一块儿去一趟敖中堂府中，拿这个木里马去换明珠和池心岛的安全，再试一试这位敖中堂的手足情分到底如何。俩人说着正往前走，忽然就看见远处尘土飞扬啊，来了一彪骑兵，看那样子大约有100多人，踏着黄尘滚滚，顺着官道疾驰狂奔而来。郝老四一看呀，完了完了，肯定是鳌拜他又派兵来了呀，胡兄你说这可咋整呢？胡公山没言语，手搭凉棚往远处看了看，突然他乐了，哎呀呀呀呀，老四兄弟，你看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令兄魏东亭啊。郝老四仔细一看，哎呀妈呀，可不咋的，真是我魏东亭大哥呀。哎， 我说胡爷，你刚才不是说我东亭大哥被人扣下了吗？那怎么他还能来解救咱们呢？胡公山也说，是啊，看来是熊次旅得手了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，这围殿呢有500多人呐，他怎么就带着这么少的人来了呢？这100多人来了也不济于事啊。是啊，这魏东亭怎么会来了呢？他不是被扣起来了吗？是啊，他是因为急于救康熙才闯了西华门，被刘金彪给扣住的，怎么这么快就脱身出来了呢？说来也还是仗了康熙的搭救。原来啊，翠姑挡了车架，把康熙皇帝从半道上给堵回来了，在车上啊又被苏麻辣姑点破了女儿真面目，他就说是自己受胡公山之托特意赶来拦驾送信儿的。苏麻辣姑一听，亲切地说，哎呀，好姐姐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今儿个你挡车就对我有救命之恩呐，也用不着瞒你了，这位就是当今天子御驾康熙万岁爷呀，我是他的侍女，名叫婉娘，车中不便行礼，我带主子谢过你了。苏麻辣姑这番话情意恳切，在翠姑听来虽然是意料中的事儿，但是他从来没想到皇帝身边还有这样一位深懂人情事理的侍女。再看一眼侧身坐着的康熙，正向他点头微笑呢，翠姑原本有些胆怯的，此刻见到这位万圣之君竟然如此和蔼，羞涩胆怯之心就去了几分，大胆地说，奴才与人有恩仇难报，所以才冒死拦挡圣驾的。哦，是吗？卿与何人有恩呢？明珠大人。康熙一听这话，侧过脸来看了看苏麻辣姑，正巧苏麻辣姑也看他，他就又接着问，明珠是朕的股肱近臣，他现在何处啊？朕正打探他的下落呢。他呀，在敖中堂府中呢。康熙不由吃了一惊，定没定神儿，又笑着说，想起来了，是朕差他去来着。听康熙这么一说，苏麻辣姑和翠姑都觉得意外，同时看了康熙一眼，翠姑就问，难道皇上是让他去坐老虎凳吗？什么？也可能是因为马车晃动，也可能是因为康熙吃惊飞浅，他差点没从座上弹起来。苏麻辣姑急忙问他，姐姐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哦，是胡大哥说的。远远看见西便门，苏麻辣姑这才想到，要是把车上这个女子带进宫去不大合适，慢说敬事房无法记账，太皇太后知道了那更是一件了不得的事。前思后想，终于说，姐姐，你住在什么地方啊？我们送你回去吧。不必了，我就在此下车吧。停车。张万强把车给停下了，翠姑不等康熙主仆说话，豁的一下跳出去，迅速把瓜皮帽又盖到头上，又将额前的刘海鬓边的秀发都塞进帽子里了，嫣然又像一个青年仆人的模样。他向康熙主仆深深一揖说，告辞了，说完转身就走。康熙把身子探出车来说，哎，慢，你刚才只说了恩人，还有一个仇人是谁呀？这个不说也罢，说了恐怕也没用。康熙料定他说的肯定是鳌拜，就摇了摇头笑着说，嗨，你也太不将朕放在眼里了， 怎么见得就说了也没用呢？
那好，奴才斗胆就说了，是洪承畴，皇上舍得杀他谢我吗？
康熙迟疑了一下，随即便哈哈大笑，
哈哈哈哈，这有什么舍不得的？只可惜他已经死了两年了，你还在拿他做对头呢。
听了这话，翠姑好像被人猛然击了一拳，退后一步，颤声问道，
啊，这是真的？
嗨，此人世名不忠，死后恩荣甚微，也难怪你不知道，朕贵为天子，还能骗你不成？
翠姑的脸立刻变得煞白煞白的，她站在地上晃了一下，勉强站住脚跟，仰天惨然一笑说，
哈哈，死了，死了。
他心中时乐时悲，如飘如落，天地也仿佛在旋转，一双眼睛直愣愣的盯着康熙的车子渐渐的远去了，嘴里还在不断的喃喃自语说，
你们走吧。
说完便踉踉跄跄的转身回去了。
咱们按下翠姑暂且不提，单说康熙的轿车在北京城外疾驰而行。苏麻辣姑见康熙脸色越来越阴沉，还以为他生了翠姑的气，动了杀机呢，急忙劝解他说，
主子，不管怎么说，他是有功的人呐，虽然言语有些冒犯，但还是可以宽恕的。
嗨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这可真是天意呀！洪承畴如果没死，朕倒真想除掉他呢。
这句话要不是苏麻辣姑亲耳听见，他简直不能想象会出自皇帝之口。
洪承畴从龙入关，虽然立了极大的功劳，却一向小心翼翼。他对不起乾陵，但是对清朝却没有丝毫的过失啊。太皇太后常说，没有洪承畴和吴三桂，就没有大清。太皇太后尚且如此推崇，作为孝子贤孙的康熙皇帝，岂肯违背懿旨呢？
为了给一个孤苦的女子报私仇，去杀一位功勋卓著的大臣？
待了一会儿，苏麻辣姑才开口问他，
啊，这是主子的大事，奴才不敢随便插言。不过洪承畴对于咱们大清来说总是有功之臣呢，皇上怎么会舍得杀他呢？
康熙冷笑了一声，哈哈，如果做臣子的都去学洪承畴，那做皇帝还有什么意思呢？
只说了这么一句，便戛然而止。
康熙不再说下去了，两眼沉静地看着前方的黄口路。黑灰色的西殿门阴沉沉的，在西北风中迎风呼啸，给人一种十分压抑的感觉。几个军士毫无声息地守在门口，冻得身上瑟瑟发抖。一阵风钻进来，康熙打了个寒颤，吩咐张万强，
今儿索性晚点回宫，咱们往北拐。
张万强答应一声，这熟练地把马鞭一扬，马车一个急转弯，径直向北驰去。就在这时，忽然听见车后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有一匹快马从西殿门飞奔而出，追了过来。张万强看见了，不由心中暗暗吃惊，他不敢大意呀，立马起身大喝一声，剑啊！可是后边的这匹剑马呀，骑得特别的快，眨眼的功夫已经超到前边来了， 劫在前头，一个滚鞍下马，攀住了车架。康熙定神一看，原来是熊赐履。他一身朝会袍褂，大帽子上的红缨被颠得十分凌乱，连一个随从也没带，气喘吁吁，满头是汗。康熙急忙挑起车帘，沉着脸说：“
什么事儿？这么慌乱？不要忘了，你是国家大臣。”
熊赐履走进车辕，用手抹了一把头上的汗：“
是圣上教训的急事。圣上，是这么回事，魏东亭他被扣在西华门了。”“
啊，有这种事儿？”康熙不由勃然大怒，身子一跃就要站起来，结果被上面的车顶棚碰了一下头，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在车上。“
怎么，这就要造反了吗？还有什么，奏来。”
熊赐履手扶车辕，将头在车辕上碰了三下，算是给皇帝行了礼，急急忙忙的把魏东亭在西华门被扣的事儿如此这般讲了一遍。原来啊，纳默命刘金彪扣下魏东亭之后，自己就赶往山姑殿去了。刘金彪这小子对魏东亭那是恨之入骨啊，他真想亲手宰了他，出出自己心头这口怨气。可是啊，他也不傻，知道这种事儿可不能瞒干。按照大清律，内侍不奉特诏私闯宫禁者，应该送内务府治罪。可是刘金彪一琢磨，不行，内务府总管赵秉政好像不是鳌拜一伙的，要是送到他那儿不好，不如送到巡防衙门更合适。因为巡防衙门的首领叫葛楚哈，他是鳌拜的人，和自己也是朋友，只要把魏东亭按照冲扰官房的罪名往葛楚哈那儿一送，下到大狱里一夜就能黑了他。想到这儿，他洋洋得意，就让人架上魏东亭从西华门往巡防衙门走。谁知道刚刚把人带出来，迎面就碰上了内阁大学士熊赐履。这熊赐履啊，是听了胡公山的话，回家换好了官服，这才来的。此刻他见刘金彪压着魏东亭正往前走呢，便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刘金彪得了这个差事啊，还不到一个月呢，很多部院大臣他还都不认识。他见熊赐履带着大队亲兵，珊瑚顶子仙鹤补服，一摇三摆，威风十足，却不知道是个什么来头，心里就有点胆怯，急忙上前扎了个签儿，给他请安说：“
大人，这是咱们刚刚拿住的贼。”
熊赐履没动声色，看了魏东亭一眼，魏东亭正瞪着眼睛死死地盯着熊赐履呢，嘴里头还被塞着东西呢，绑得结结实实的。熊赐履一看魏东亭那眼色，明白了，一摆手，早有几个亲兵过去把魏东亭嘴里塞着的破号衣啊给他掏出来了。“
呸呸呸呸，你才是贼呢。
熊大人，不必跟这杂种多说，您去和孙殿臣讲，他能治这东西，还有赵秉政也成。”
熊赐履一想，也是啊，当即就吩咐管家：“你在这守着，不能让他们把魏大人带走，我进去就出来。”说完就朝里走。这时候刘金彪已经看出个大概来了，心想：“看来这位大员与班布尔善和鳌拜那不是一伙的。”所以他这口气就变了，一伸手拦住了熊赐履的去路。“
慢，大人可曾奉诏？”“ 哼，我不见将，我要去见内务府的堂官赵秉政。”
刘金彪 闪着独眼儿，皮笑肉不笑的移动了一下身子，挡住去路。大人，唐官不在，您就免了此行吧。
熊次履一听就火了，怎么，你这就要造反了吗？
呵呵，大人，不让你进去就算造反？告诉你，我刘某是属狗的，除了主子谁也不认的，你要硬闯，我自然连你也给扣下。
这北京人呐，最爱看热闹了，一听见这里边人声喧嚷，不知道西华门出了什么事，雇了一个红顶子官员和蓝领子侍卫在那指手画脚的理论，渐渐就围了一大群人呆呆的看热闹。熊次履啊，本来以为不过是误会，一说就行了，没想到此刻连自己也被搅和进去了，这才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他稍微沉吟了一下，改变了主意说，好，奉旨谨慎，有你的，不过你稍等片刻，我去找一个管得着这事的人来再行发落。说完也不等刘金彪回答，转身来到自己的轿车旁，解下一匹马，飞身上马，是疾驰而去。这里刘金彪看着熊次履远去的背影，啐了一口，呸，哼，小子们，带上姓魏的，咱们走。几个人刚走几步，就被熊次履的管家带着几十号人站成一排，堵住了去路。那管家双手插在胸前，冷冷一笑说，老兄何必着急呢，多少也得给我家主子留点面子吧，家主已有吩咐，再等片刻又有何妨呢？刘金彪瞪着他那只独眼儿，切，你家主子算哪个逃头的驴，我这是皇差。一边说就一边要往前闯。管家一看他这样，拉长了脸说，哼哼，刚才你说你是属狗的，可你恐怕不知道吧，我是属老狗的，你才当了几天差呀，一个蓝顶子芝麻官，永定河里的王八也比你值钱一些，就敢小瞧我家大人。说着一横胳膊挡住了去路。这么一来，刘金彪也火了，上前就要抓这管家，管家后退一步，双方虎视眈眈的对望着，眼看这就要开打了。看热闹的老百姓是越来越多，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密不透风，后边的人还在往前拥了，伸长了脖子想要看个究竟。眼见得双方剑拔弩张，这就要动手了，忽听人圈外边有人大喝一声，放肆，不得无礼。人们一愣神的功夫回头一看，只见高轩四马一辆朱漆轿车稳稳地停在人群之外，喊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养心殿总管太监张万强。